在第三章，我们看我们在第一节他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一同上圣殿去。这两个人是不一般的人，他们两个经常合作的。彼得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去圣殿的。这他说这个伸出祷告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我们的时间能够算，大概是他是就是下午三点左右的。犹太人他们的习惯是什么呢？他们要犹太人要去圣殿祷告的时候，他们每天大概三个时辰会去，上午九点，还有中午的十二点，还有这个他说申处大概是下午三点左右，他们要去圣殿参加祷告。所以你看到谁？这个彼得就是耶稣最大的一个门徒，他和约翰这两个人他们经常合作的。他们两个都是打鱼的，他们两个学历是不高的，但是他们服侍在一起服侍的时候，他说去了一个圣殿。我们知道他经常打鱼，他们也准备这个耶稣逾越节的宴席，也有他们两个彼得、约翰这两个人。还有呢，耶稣这个被杀了，埋到坟墓里，他从死里复活了，然后这两个人一块儿去这个坟墓里跑进，彼得、约翰是个年轻的，跑到了没进去，在这个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彼得是跑的年龄比较大了，跑的他最后他进去看了看，说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这两个人经常一起传福音。一起做天主的让他做的事情，他是耶稣的门徒，他亲自和耶稣在一起三年半的时间。还有我们知道，在看这段时间，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这个一节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就通过他的门徒行了特别奇妙的一个神迹奇事，他就依靠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一个人。他说这个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圣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上圣殿的人施舍。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背景能看到彼得、约翰去圣殿做什么事情，要去做祷告。做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有一个人是天天说抬来怎么放到这个圣殿门口，上的放到圣殿门口做什么事情呢？要求上殿的人施舍。他这去这个圣殿的人，他们想做的事情，对吧？我们可以也能看到这一点。还有看见谁？彼得、约翰就求他，说彼得说彼得、约翰注目看他说：“你看我们。”所以这个人是便天天就放到这个门口。门口过来的时候，这个彼得、约翰进圣殿，正好看见彼得、约翰这个人，你说这个人是在门口做什么？那人就看着他们，指望他们周济，指望这个彼得、约翰给点钱，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彼得说的非常实在，在第六节，彼得说：“金银我没有，只将我所有的舍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说：“我是没有钱的，我是什么给你呢？我把所有只将我所有的舍给你，我什么都没有，没有金银的，但是我把所有的舍给你，是什么施舍呢？”他说：“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彼得说：“我是没有钱，我但是呢，我要把所有的舍给你，奉耶稣的名字嘛，叫你起来走路，这是件好事情。”他说这，于是拉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立刻强健了，就跳起来，又站立，又行走，随他们进了圣殿，跳跃行走，赞美天主。所以是这么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我们能看一些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你说这个看什么事情？就是彼得他们进这个圣殿，进圣殿在门口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瘸子的，然后放到那个门口求这个周济的。彼得就是没说，我是没有钱的。最后说这个，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一件是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能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大概有四件事情吧，会帮助我们。你说。第一，我们看这个人，我们看这个第一和第二节，他 他说身处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一同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圣殿的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上殿的人施舍。第一，我们说在这个第二节照着一个字，他说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一般我们会常常我们会不是我们基督徒人都会比一比，对吧？我们在这个路上我们看见一个瘸腿的人，我们会说这个人是腿怎么回事啊，走路特别难看啊，人都不愿意走路，也不愿意碰他，不愿意挨着他，对吧？他说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你觉得他的瘸腿能治好吗？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就奉耶稣的命把他治好了，所以他说这个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个词，说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你觉得一个人出生重要吗？我觉得一个人出生非常非常重要。你说有那么重要吗？如果你要出生在美国，可能你的皮肤也是白的，应该差不多吧。对，还有你要出生在美国，最起码你上个美国户口，这是肯定了，对吧？很多人都希望这样做，对吧？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出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人是瘸腿的，你说我的腿没有瘸，我们会比一比。但是我们发现他说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圣殿那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圣殿的人周济。在这个今天这个社会里，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无论你去医院，去这个这过个红绿灯啊，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是真正的是没法生活的，他们是腿是瘸的，他们不会工作的，他们也是求这个周济的。我觉得这求别人给点钱施舍，对吧？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的眼中，这件事情不难理解，能够咱肯定能够理解这样的事情，能够理解什么呢？他是不能工作，他求点钱是应该的，对吧？我们说他是出生，他的出生是一个瘸腿。我们说一个人的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要出生在陕西，你会说陕西话，对吧？出生在河南，河南话口音很重，有的时候非常难改。对，这是已经体现了，这是肯定的。你要听一个陕西一个老头说话，有的时候你真的听不懂，这是我们都应该知道的。所以人的出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的出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说没问题，我是健康的，其实人类都一样，没有什么你说我这个比这个人好，我的身体是好的，但是人是和这个人差不多。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在天主的眼中人都是一样。你说这个瘸腿在圣经中象征什么？瘸腿在圣经中象征罪，瘸腿在圣经中就像一种罪一样，人生来是有罪的。你说这个不对呀？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孔子的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你说这个孔子的书，如果你去很多国家，你不会都知道这个孔子的书。但是圣经呢？圣经你去什么地方都有圣经，所以圣经是特别普遍的。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出生的时候是有罪的。我们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这个经文是比较重要的。我们过去看一下诗篇的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圣经说，我生下来就是有过的，我在母怀里的时候就是有罪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说这个在人的眼中是人有区别，在天主的眼中人都是一样的。我们说人是在圣经中这个瘸腿就象征一种罪，人生来是有罪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是有罪的，他说我在母怀里的时候就是有罪，就是有罪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出生的时候是有罪的。圣经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 因为人人都有罪。所以我们说这个一个孩子出生了，你说这个这是一个小宝贝，一方面是小宝贝宝贝，另外一方面是一个小魔鬼。你不信你可以，如果你养过孩子的人，你会发现孩子从小的时候你教他，你学好的，你不应该骗叔叔阿姨啊，你不应该向父母说谎啊，但是那个孩子长大了时候肯定会向你撒谎，对吧？肯定会做你不让他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知道，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生来是有罪的，这个罪也就是原罪。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说原罪，有的时候人对这个原罪的理解还不知道。为什么叫原罪呢？什么叫原罪呢？原罪是经常有一个愿意犯罪的心，他从小长大的时候懂事的时候，他肯定会愿意犯罪。这是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生来是有罪的。这孩子出生的时候看着非常可爱啊，不会说话，你看不着。但是呢，如果你给他放到一个地方，放到一个筐子里或者小床上，你走了，他会怎么？他会哭。为什么？他希望你抱他，对吧？如果你要抱他，他马上不哭。这是他的思想，他希望天天和你在一起，这是孩子的特点。如果你抱起来他会不哭，他非常高兴。你要他放到筐子里，放到叫他睡觉的时候，他希望你抱着他睡觉，对吧？更舒服一点。但是你放下他就哭，如果你抱起来他就不哭。这就发现孩子们生来是有罪的，他有自私的一面，他希望别人都服侍他，对吧？别人都天天给他当成皇帝似的，他特别特别高兴。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是有罪的。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你觉得这个人一个人的出生重要吗？一个人的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点。这个人是出生的时候是个瘸腿的，我们的瘸腿在圣经中象征一种罪。人出生的时候是有罪的，是有原罪，是有一颗愿意犯罪的心。第二，我们看一个人生来有罪的人，他就影响他的动机，对吧？我们说在圣经中，在使徒行传三章，他说看见彼得，三章三节，看见彼得约翰将近圣殿，就求他们实施。彼得约翰注目看着他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看着他们，指望他们周济。所以你们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个人，就是生来是瘸腿的，放到圣殿里求这个别人周济一下，对吧？求这个彼得、约翰周济一下。彼得的回答是：金银我没有，只将我所有的舍给你。我奉耶稣拿撒勒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这个彼得是比较直接的。彼得，我知道你们这如果学过圣经的人都知道，彼得是一个大鱼的，他没有什么钱，所以他是非常直接的，直爽的说：“我没有钱，你别问我要钱。”其实这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说话比较直爽，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是像我们进行教会的人说话太直了，得罪很多人呐，然后这个自己钱也不多，所以特别像彼得这种人说话。他说：“金银我没有，我没有钱，反正我就奉耶稣。”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意思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人有的时候讲得太直了，讲太直了之后得罪很多人，但是呢就讲圣经所说的。他说这，但是这个人我们发现这个人就是求周济的，对吧？他的动机你觉得好吗？我们能知道他的动机是不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就看见彼得的时候，彼得约翰的时候，这个彼得约翰就把他治好了。我奉耶稣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彼得约翰就帮助他。你说这个我们要看使徒行传，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这卷书是我们说是教会能学习教会怎么样的，也能看使徒怎么做的。但是呢我们也能明白一点，使徒行传这卷书是很特别的。你说什么特别呢？使徒行传能看到使徒们可以行神迹奇事。我们说这个使徒行传这卷书是过渡的时期的教会。有的时候你说像今天的教会啊，今天的牧师们啊，今天的他基督徒啊，能行这样的神迹呢？我觉得没 没有不能行神迹。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彼得、约翰是天主亲自带领他们，耶稣基督亲自和他们在一起3年半的时间，他们在一起，还有呢，耶稣这个3天后从死里复活，复活40天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告诉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你说这彼得、约翰就行了神迹奇事，这个是比较有意思。这个人抬到圣殿，这个人我估计肯定是个犹太人。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耶稣基督给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这种方法，常常使用什么方法？实行这个神迹奇事，看见一个人瘸子行走，看见一个瞎子用这个活的泥摸他脸上，怎么样他就好起来了。所以这个天主也使用这个犹太人。你说犹太人要什么呢？犹太人就要神迹奇事。在哥林多前书1章22节他就告诉我们，他说犹太人要神迹奇事。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天主特别爱这个犹太人。遇到这个，你发现圣经在福音书里特别多，耶稣看到一个犹太人，看到他有问题的，一说一句话他就好起来了。所以这个使徒们也有这样的事情。你说这个现在有没有使徒？现在是没有使徒。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个差派，使徒也是差派的意思。你说现在有一个使徒啊，能治好病啊，那个是假的，那个是不现实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不需要医院的，对吧？天主又使用这个医院，叫人去医院治病。他说这个人，这个彼得、约翰就治好他们的病，就说这个就告诉他说你起来行走，这个人就起来行走。所以我们能明白这一点。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是使徒，他能治好人的病，这是肯定是假的。我们知道肯定是假的，和这个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不一样。他没有亲自摸过耶稣基督，就没有亲自和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我们说这现在有差派的意思，不是没有这个使徒，没有这个亲自和耶稣在一起的。我们说这个当时彼得、约翰他们能行神迹奇事，天主亲自赐给他们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奇事，所以天主特别爱这个犹太人，所以给他们行神迹奇事。我们就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章，哥林多前书1章22节，犹太人寻求奇事，希腊人寻求知识。在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犹太人是要的神迹奇事。我们说天主爱这个犹太人，所以呢这个常常在福音书耶稣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叫他们看见神迹奇事，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叫这个瘸腿行走了。所以这些使徒们也是同样的，这些亲自和耶稣在一起彼得、约翰他们也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这个人起来行走。我们知道这个首先这个在第6节我们要肯定了，我们别忘了这个是不是彼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天主使用彼得做的事情。所以彼得说了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和现在人做的神迹奇事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人会赞美人，对吧？说哎，这个人特别厉害，这个人给我祷告我的病都好了，这完全是不对的。当时你看彼得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是把这个荣耀归给天主，归给耶稣基督，并不是归给那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分清楚，如果一个人能做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那个人做的。你说现在天主没有能力吗？这不是我的意思，天主还有能力行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不是让我们能看赞美那个人，让我们更这个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和这个使徒彼得这两个人就说了一句话，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我们能清楚的看一点，他是不是自己做的事情，是耶稣借着彼得、约翰做的事情，不是他的能力。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说是彼得、约翰做的这件事情是天主借着他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个 在这个第六节说，彼得说我这个没有什么东西，我是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后来这个人他说，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立刻强健了，这个人就是马上就好起来了。我们知道这个，你说这个人是这个人是信主吗？我们看在下边，我们也看这个人就是信主的。这个人是个最后他说这个跳着又起来又行走，随他们进圣殿跳跃行走赞美天主。你说这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吗？他是无论什么时代，这个福音不会改变的，这个我们要清楚，走旧约到新约，这个福音不会改变的。你说福音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无论从这个旧约到新约，这个福音都是一样的，是包括亚伯拉罕也是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按圣经天主预知将来要叫一帮人因信得成为义，就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所以包括亚伯拉罕也是靠福音得救的。所以这个确推人信主也是靠这个福音信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他是动机不好，怎么他就要求周济，结果看碰见彼得和约翰的时候他就认识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彼得约翰就治好他的腿。所以我们说动机不好，他就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满足他的需要。所以这个人是这个人，你看这个在这个第八节说，就跳起来又站立又行走，随他们进了圣殿跳跃行走赞美天主，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天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一个人真正被耶稣改变的人，他说这个怎么样进圣殿的，然后赞美天主，别人都能看到这个人从前的改变。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他的见证别人都看到了，对吧？这个确推的见证他都改变了，然后呢，你说这个他，你看他的行动是什么？他说就跳起来，又站立，又行走，随他们进圣殿，跳跃行走，赞美天主。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的时候，看他的态度能看得出来，对吧？看他的态度和他的行动，他说就跳起来，站立，这是他的动作，对吧？然后开始赞美天主，然后那个谁。彼得他们借助这个机会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讲道，是这么一个故事。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人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是做什么事情？他是为了身体的需要，对吧？也可以说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是求别人给点钱，求别人的周济的，也可以说是他是追求这个属世的东西，对吧？在一方面我们能看到在他动机里面，他在思想肉体方面的事情，还有呢他是在追求肉体方面的情欲，开始追求属世的东西。你看他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的改变是什么？他的动作是跳起来，非常非常，你能看到他跳起来是怎么样？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对吧？还有他站立跳跃赞美天主，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就改变是特别大的。他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的改变是什么？他心里充满了喜乐。我们说是他通过他的动作能看到他有喜乐感，他有满足感，对吧？最后他开始赞美天主，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最后这个彼得就给很多百姓们传福音，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是这么一个故事。通过这个瘸腿的人他的行动，我们能看到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行动。你说什么行动呢？从前没有信主之前应该做什么事情，和现在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追求的事情是有变化的。这个人从前是追求这个追求肉体方面的事情，开始追求这个身体方面的事情，还有呢信主了之后他开始赞美天主，别人看到这个人的改变。 在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如果在一个单位里，别人最好能认出来你是个基督徒，这就和这个能够赞美天主，别人会问你，你为什么今天来？你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为什么你说的话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你上班不偷这个老板的时间呢？为什么别人不在的老板不在的时候你不玩游戏呢？你是好好的工作呢？别人真的会能够认识出来。这个人也是同样的，这个人开始他就是求周济，为了肉体方面的事情，最后呢他开始赞美天主，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天主，很多人都看到这个瘸腿的变化，从前不会走路，后来呢会走路了之后，去圣殿和彼得约翰一起赞美天主，所以别人都一看说，哎呀，这个人变化太大了，以前是躺着都不站不起来的，现在能站起来了，并且还做什么，还赞美天主，和彼得约翰进了圣殿，第十节，并且认得他是从前坐在圣殿门口求周济的人，见他痊愈就甚惊骇诧异，那人拉住彼得约翰，百姓惊骇，都跑到所罗门的廊下来看他们，别人都说，哎呦，这个人会走路了，奇怪得很，为什么呀，都去看看他是怎么样的，看看他是去进圣殿里去赞美主去了。最后彼得约翰抓住机会给他们传福音，是这么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我通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一个人的出生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出生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出生的时候生来是一个有罪的人。第二呢，我们看到一个人有罪的人，他就影响他的动机，对吧？一个人他的动机是什么？这个瘸腿的动机开始是追求自己，对吧？追求自己的时候，我们说他的动机是不好的。最后他碰见彼得约翰，最后他就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他开始怎么？他就被耶稣改变了，他就开始赞美天主，别人都看到他所做的，他所行的，别人都来看，然后彼得约翰就抓住机会给这些人传福音，这些人信靠耶稣基督，是这么一个人。我觉得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个人，从前没信主之前做什么事情不重要，信主以后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为了赞美耶稣基督，我们应该在我的亲戚朋友的眼中是一个基督徒，让他们能从我们的行动当中能看得出来。一个基督徒如果天天就是不高兴，天天没有喜乐感，没有满足感，这也是有问题的。你看这个人，他就开始赞美着，走着跳着唱着，然后赞美天主，人都认得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的，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给耶稣基督显明出来，我们的生活是有问题的，我们也应该向这个人学习，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也应该表现出来，让人说啊，那个人就是个基督徒，看他所做的，他就是个基督徒，对吧？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效法的一个，这个人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